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美国政府宣布向乌克兰提供约59亿美元的额外军事和预算援助，这个包括拜登总统宣布的近25亿美元的安全援助，以及财政部长耶伦宣布的34亿美元额外预算援助。拜登的最新声明包括为乌克兰军方提供12亿5千万美元援助和12亿2千万美元的乌克兰安全援助。拜登说，这个将为乌克兰提供即时的能力注入，使他能够继续在战场上发挥巨大作用，并提供更长期的防空、炮兵和其他关键武器系统的供应。拜登还表示，他已经指示政府继续尽快增加对乌克兰的援助，国防部正在运送数十万发炮弹、数千枚火箭弹和数百辆装甲车，这些将在乌克兰进入冬季时增强他的实力。财长耶伦发表声明说，美国对乌克兰的直接预算支持正值关键时刻，因为俄罗斯加剧了对乌克兰平民和关键基础设施的袭击，来自美国及其盟友的经济援助对于乌克兰捍卫主权和实现公正和平至关重要。当地时间礼拜一消息，南韩调查人员已经向法庭申请对尹锡悦发出逮捕令，这个是南韩现任总统首次面临这一类行动。这个月初，尹锡悦因暂停实施戒严令被停职，南韩当局正在调查他当日的行为是否构成叛乱。南韩高级官员腐败调查办公室向美联社确认，他们已经向首尔西区法院请求逮捕令，并计划就滥用职权和策划叛乱的指控对尹锡悦进行讯问。叛乱是南韩总统不享有豁免权的少数几项指控之一，作为调查的一部分，警方曾经尝试突袭总统府但未能成功，首尔法院将根据请求决定是否发出逮捕令。尹锡悦的律师尹甲根表示，逮捕请求是不公平的，反贪腐机构无权这样做。尹甲根告诉记者，紧急戒严在总统的权限范围内，他已经向首尔西区法院提交有关逮捕令请求的书面意见及律师委任信。礼拜日，芬兰警方表示，位于波罗的海海底连接芬兰和爱沙尼亚的一条电线和4条电信电缆疑似被一艘运输俄罗斯石油的船只损坏。警方发现了这只船的船锚在海底被拖动数十公里的痕迹。电网营运商表示，芬兰和爱沙尼亚之间658兆瓦的EastLink 二电网在上个礼拜三中午被切断，连接两国的电缆只是剩下358兆瓦的 EastLink 1。 EastLink 二可能无法在明年8月前恢复运作。一日后，在库克群岛注册的 Eagle S 号邮轮被芬兰警方和海岸防卫队官员登船搜查，该邮轮被认为是影子船队的一部分，俄罗斯用这些船只来逃避西方对它石油出口的制裁。芬兰警方怀疑这些电缆是被 Eagle S 在海底拖载船锚损坏的。芬兰国家调查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调查人员已经确定了拖动轨迹，但尚未找到丢失的船锚。而上个礼拜五拍摄的 Eagle S 的画面显示，这只船缺少左舷锚。礼拜日，美国第39任总统、2002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吉米·卡特在乔治亚的家中去世，享年100岁。卡特去世的消息在中国互联网上引发高度关注，由于卡特在任内促成美中建交，被认为对两国关系具有历史性贡献，因此在中国受到普遍好评。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礼拜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表达对卡特的哀悼， 他说卡特前总统是中美建交的推动者和决策者，长期以来为促进中美关系发展和两国友好交流合作作出重要贡献，我们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台湾对卡特的评价就截然不同，卡特因1979年和中华民国断交转和中共建交，被很多台湾人视为背叛者。在社交媒体脸书上，很多台湾人对卡特严词批评，不过台湾总统的发言人还是在 X 上发帖表示哀悼，帖里面是这样写的：我们向前总统吉米卡特的家人以及美国人民致以诚挚的哀悼，在缅怀他所留下的遗产之际，我们的心和他的亲人以及他忠诚服务的国家同在。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即将上任之际，南华早报礼拜一报道，出于对贸易战的担心，中共已经派资深官员赴美，同时亦都通过私人途径希望向川普大话。报道称，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前外交部发言人陆航率领的代表团12月初访问美国一个礼拜，期间会见了白宫官员、国务院高层以及国会议员，试图缓解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中共商务部近日亦表示，对与新一届美国政府的经济和贸易团队进行接触和沟通持开放态度。中共党魁习近平就重申希望维持对话，并表示在关税战或科技战中不会有赢家。这个月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在会见哈佛大学教授格艾里森时，传递了与习近平类似的讯息。此外，北京还被曝拥有一份潜在沟通渠道的美国亿万富翁名单。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高层正努力搞清川普第二任期的策略，是利用关税作为与北京谈判的筹码，还是加快推进美中经济脱欧。礼拜一，后任总统川普表示完全支持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连任议长，众议院将在这个礼拜五投票选举新议长。川普在他的社媒平台 Truth Social 发帖写话，麦克约翰逊议长是一个善良、勤奋、虔诚的人，他会作出正确的选择，我们将继续获胜。麦克得到了我的完整全部的支持。川普的公开支持可能是约翰逊获胜的关键，由于众议院共和党多数席位微弱，因此在要求每位议员都出席并投票支持同一位候选人的情况下，约翰逊最多只能够承受损失一张共和党人的选票，否则就会失败。目前一些共和党议员对约翰逊处理各种问题的方式感到愤怒，包括年底为维持政府运作而提出的资金方案，这个使得约翰逊议长职位受到挑战。众议员托马斯·马西表示不会支持约翰逊，另外有几位强硬保守派亦不会承诺支持他。礼拜一，叙利亚新政府外交部长席巴尼在大马士革会晤乌克兰外长时表示，叙利亚希望同基辅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乌克兰就承诺向叙利亚提供更多粮食援助。席巴尼同乌克兰外长西比克会谈时话，我们同乌克兰将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上建立策略伙伴关系，并建立科学伙伴关系。席巴尼补充话，叙利亚人民和乌克兰人民当然有着相同的经历，我们亦经历了14年的苦难。显然他将叙利亚2011年到2024年的内战和俄罗斯在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的战争相提并论。当日西比哈仲和叙利亚新领导人艾哈迈德沙拉会面，西比哈承诺乌克兰将向叙利亚提供更多的粮食援助，乌克兰之前发送的20批面粉援助计划将在礼拜二到达叙利亚。俄罗斯是被推翻的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的坚定盟友，目前莫斯科表示正在与叙利亚新政府接触，包括就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设施的未来地位进行谈判。 礼拜一，多家媒体报道话，美国财政部部分电脑确认受到中共网络攻击，有机密文件被泄。美国财政部当日在美国会的信中表示，一个中共国家支持的黑客组织是这宗网络攻击的幕后黑手。这些黑客访问了财政部的部分工作站，亦就是员工使用的个人电脑或终端机。这个意味着黑客渗透了美国财政部的安全防御，并和这些被攻击的电脑互动或提取资料。财政部在信中将这件事称为一次重大事件。信中指黑客攻破了财政部的一家第三方网络安全服务提供商，窃取了部分财政部办公室电脑的机密文件。在网络安全提供商发出警报后，财政部表示正与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以及联邦调查局合作，评估这次黑客攻击的影响。目前受到攻击影响的电脑等设备已经下线。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信用卡贷款违约率已经达到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金融时报礼拜一报道，根据 BankData 的数据，信用卡贷款机构在2024年前九个月注销了460亿美元信用卡贷款坏账，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50%， 是14年来的最高水平。注销是衡量偿还信用卡欠款压力的重要指标，注销的违约金大幅增加，这个显示美国的低收入人群面临的债务压力越来越大。穆迪分析首席经济学家赞迪表示，美国底层三分之一的消费者已经用尽了资金，他们目前的储蓄率为零。有迹象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消费者在偿还债务方面严重滞后，过去一年有接近600亿美元的信用卡债务被注销，但仍然有370亿美元的债务过期至少一个月。穆迪的数据显示，信用卡过期率在7月份达到高峰，虽然之后略有下降，但仍然比2020年前的平均水平高出近一个百分点。礼拜一，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检察官格雷夫斯宣布，他将在下个月辞职。格雷夫斯是负责处理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袭击事件起诉案的首席检察官。格雷夫斯在声明中表示，他将在2025年1月16号正式辞职，而后任总统川普将在不到一个礼拜后宣誓就职。届时，首席助理检察官菲茨排除客将接任哥伦比亚特区代理检察官职务。2021年1月6号的国会大厦袭击事件是格雷夫斯任期内最具影响力的案件之一。格雷夫斯在今年9月接受 CBS 新闻采访时透露，针对该案件的起诉工作在事件发生的第二日就已经展开。不过，针对拜登政府引导检察官对1月6号事件被告进行起诉的指控，格雷夫斯给予否认。他说他从未见过拜登总统。川普已经在10月8号 NBC 的访谈中说，他将在上任的第一日赦免1月6号案的部分被告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